是一讲教会的生活。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我们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如果从密切的关系来说，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不管是以生命来说，不管是从密切的关系来说，无论如何，教会都是要增长的。我们上一讲也讲到，教会必须是在量方面的增长，那就是向外要传福音。教会必须在质上增长，那就是说教会在对内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关于教会在质上的增长，有的基督徒以为我信了耶稣，我有读圣经，我有祷告，我礼拜天去做礼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了。但是并不知道要融入教会的生活。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不融入教会的生活，那他的生命不会健康成长，教会的在职上也不会健康成长。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他信了主以后，他必须要加入教会。这个不是可以或者不可以，这是应该要加入教会。好，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一，每个神的儿女必须加入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加入教会呢？因为第一，我们有的人他认为说我读经，我祷告，基督我是要的，教会我是不要的。因为常常教会是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缺点的。因为教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要从婴孩一直长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都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有人认为说我不要找麻烦了，我还是自己单独跟神灵修我单独跟神的关系。我们说二，单独和神的关系，这是非常的重要，也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教会的生命的成长首要关键。虽然我们说教会的生活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再有教会的生活而没有单独跟神的关系，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读经、祷告、灵修跟神有正常的关系，这是首要的关键，这是应该注意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第三，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团体的信仰。我们得救重生，我们在上一讲讲到，就是说当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神的灵进到你的里面重生你，那个时候我们就叫从圣灵受洗。下面一句是什么？成了一个身体。也就是说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已经就是生在一个肢体里面。正如同一个孩子，他生下来当然他整个有手有脚有什么，他不可能是说他生下来一个生命结果他的手就是离开他的生命，这不可能。同样的，我们今天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是生在身体里面的。你懂得也罢，你不懂得也罢，你是生在身体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从十二节我们念起，我们可能会跳几节圣经来念。十二节我们念起，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施肉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舒服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舒服身子。施肉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舒服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舒服身子。好，我们请看十八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我们再看第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的人他说，哦，你说要加入教会啊，你要是身子，那这样好了，我自己跟神有直接关系，我就是活在基督身体里。不是的，身子不是只有一个肢体，肢体虽然多，也只有一个身体。你有的人说，哦，那个教会人那么多，怎么缺我一个？不是的，因为神，当你得救重生的时候，神已经把你安排在肢体的某一个部分。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有的人想，哦，我有没有恩赐？我这个也不会做，那个没有做。其实你讲的没有恩赐，只是讲你不会讲到。可能你讲你没有恩赐，你可能你认为我不会领唱。其实恩赐是百般恩赐，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哪怕你就是专门做祷告也是恩赐，你专门去有爱心去探访老年的弟兄姊妹，这也是恩赐啊。你就是我看见有一位姊妹，她说她不大会做什么事情，但是当聚会的时候啊，她给一些老人倒水喝。哎呀，我听见老人就跟我说，哎呦，这个姊妹真好哦，哦，她关心我们老人哦，都是恩赐。我们不要以为说有什么大事是恩赐，小事不是恩赐，会讲到会唱歌就是恩赐，哦，我倒杯水怎么是恩赐呢？啊，你真的，你看见一个老人啊，他今天来聚会，他走路比较慢啊，你扶着他一步一步的走进来，这也是恩赐。所以我们说肢体虽然多，不是你说哦不会缺我一个，就是缺你一个，因为神已经安排好了，安排了肢体，你是在身体上站在什么部分。所以我们说我们必须活在身体里面。我们活在身体里面，第二，我们得救重生是生在家中，是生在神的家中。我们已经讲过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家里的生命，是儿女的生命。 是家的生命，是儿女的生命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所得到的生命是彼此相交彼此相爱的生命。我如果彼此不相交，那我这个新生命就不会健康成长，因为这是违背我里面所得到的生命。第三，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今天得救重生，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就是成为一块材料，成为一块活石，是为着建造神的家。 这个灵宫就是教会。所以你今天你生下来的目的就是为建造教会的，你是活石是为着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一个团体的信仰，我们生下来就是生在身体里面了，我们生下来就是生在家里面了，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为建造灵宫而用的活石。所以如果我们不活在教会里，我们如果不参与教会的建造，我们的新生命不会健康成长，教会也不会健康成长。我们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刚刚讲的，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好，我们在本讲我们要讲到的是教会生活的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讲到的是教会的各种聚会，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讲肢体生活。好，第二大点，教会各种聚会。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一，聚会的地点和人数。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聚会的地点，聚会的地点是无论在哪里。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主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话的时候，他讲的一段话，我们来念一下。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看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我们来拜父并不重要的是在山上，是在耶路撒冷，好像按从前的常规如果是教会一定是要一个建筑物是要一个讲台要有圣经，要有诗歌教会嘛多少总归有一点设备。不是的，主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讲到，如果我们要拜他，重要的不是地点，重要的是心灵和诚实。好，关于聚会的人数，主耶稣在这里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们常常以为说聚会就要一种气氛就要有几十个人，或者说甚至上百个人我们一听见有的地方甚至说有上千的人，好像这是一个聚会。是的，那是一个聚会，但是聚会最少要几个人呢？两个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主耶稣在这里还没有一定说是三个人，两个人也可以。所以今天聚会的人数并不重要，也重要的是什么？奉主的名聚会，是要奉主的名。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为什么要聚会。我们说我们所信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一个聚会的群体， 因为我们说什么叫教会，教会本身就是一群被召回来的人啊，聚集以基督耶稣为他的主，所以我们这些人本身就是被召回来的人的聚集，所以教会本身就是一个聚会的群体。第二，神在教会当中聚会当中所赐下的恩典，不是个人独处的时候能够得到的。我们啊，先借用一段圣经，《生命记》32:30，《生命记》32:30，我们仅是借用。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一个人追赶一千人，那么两个人应该是追赶2000个人了。他在这里讲，两个人怎么能够使万人逃跑？啊，两个人可以追赶万人。那这就表明一个人是个人，两个人已经是团体了。所以有两个人他的功用跟一个人就不一样。我们看见在传道书49-12有讲到说，有人公身有人公身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从这个里面能够说明了说啊，一个人的独处和有一个人以上的人啊在一起所得到的恩典是不一样的。神在个人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享受与主同在的甘甜。但是神在啊教会里聚会当中的祷告要给我们所得的恩典又不一样，圣灵的运行又不一样。我们自己也亲身的经历，就是当我们有任何大小事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找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甚至我们啊一个人还不够，我们要两个人，两个人还不够三个人，因此有更多弟兄姊妹一起都为一件事情祷告，效果就不一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啊，有的时候大家没有机会可以同心聚在一起祷告，我们也可以约好哦，我们每天晚上9啊，或者我们每天早上7啊，或者有定好 一段时间，我们大家记得在这段时间里迫切祷告。读经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个人读经，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亮光，但是在聚会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更得到一些亮光，因为在聚会的时候，圣灵的运行跟在个人的时候，圣灵的运行是不一样。好，我们看第三点，在聚会的时候，身体的功用就被彰显。以弗所书4讲到说，百节各安各职，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因为你在聚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个人的恩赐啊，有一个人好像在聚会当中很主动的就开始在讲话，在解释圣经；有的人在聚会当中很主动的啊，他就在唱诗歌啊，有的人在聚会当中啊，他就在祷告，或者是怎么样，就说在聚会当中，你的恩赐就显明出来，也就是神创造你的目的，他要你放在这一个身体里面，那个恩赐就在聚会当中才能够显明出来，那么大家彼此相助。第四点，主的同在也有分个人同在和在聚会当中的同在。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的中间。那是不是说神不与个人同在，神也与个人同在？ 但是在聚会的同在跟啊个人的同在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聚会？我们讲的就是因为你根本你就是啊，我们这个信仰，我们就是一个聚会的群体啊，我们必须啊要活在这一个群体里面，因为在聚会里面所得到的恩典，不是个人独处的时候可以得到的。好，等等。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刚刚念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章的一节圣经，就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前面讲过神的命令，既然是神的吩咐，是神的命令，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在不可停止聚会神的命令当中，我们要提起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聚会一定是要奉主的名聚会，也就是什么呢？主耶稣是我们聚会的中心。我们常常聚会的时候，哎呀，今天跑来聚会，哎呀，是这个讲员，早知道是这个讲员我不来了。你聚会的中心是什么？你聚会的中心是讲员哦，你看你认为你欢喜的讲员，或者是怎么样，聚会的中心乃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有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心、敬畏的心、顺服的心来参加聚会。第二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特别讲到凡事都当造就人，就是说我们聚会一定的目的是为造就人。因此这里我们讲到有两方面。一方面，有一次有同工们大家在一起聚集在茶经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非常热心的，一听见有聚会就把什么人都拉来，慕道的也拉来，出信的也拉来甚至没有信的来呀，来听耶稣，来听耶稣，这里有聚会。好，结果同工们聚会在查经，查什么呢？在查利未记。结果那些慕道的、出信的、没有信的根本听不懂，哎呀，这些是什么东西哦？基督教是什么？这个不能起造就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说，如果我们要参加聚会，我们要带领人参加聚会，我们应该也要注意到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聚会，我们才能够达到造就人的目的。还有一次我跟一个初信的在谈到，我在谈到他刚刚信耶稣，结果有一位老姊妹她来，那么后来呢那我们就一起后来讲完话就祷告。那这位老姊妹呢，她是偏于灵恩的，所以她在聚会里就一直说方言，一直说方言。我们两个人呢就在那里都不想，到聚会结束了，这一个初信的小姊妹就说，这个在做什么啊？这信耶稣在做什么啊？这不能造就人。你今天要说方言，你可以跟灵恩的姊妹一起再聚集在一起，那你说方言这个没有问题吗？但是你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刚刚信的一个小姊妹身上，她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她认为我们在浪费她的时间。凡事都当造就人。我记得这个老姊妹讲一句好喜乐我真实放，你不是造就自己，我们今天来参加聚会的目的是为着造就人。我想我们必须把这节圣经念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其实也是讲到说方言的问题。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说方言的，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我们看十七节是在聚会的时候说方言哈。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我们请注意一件事情，你在聚会里面，你如果说你说方言，你觉得自己很好，造就自己，你造就自己，你要个人自己去祷告，你或者是在灵恩的弟兄姊妹当中祷告，你不要在啊非灵恩不明白灵恩当中的来祷告。你感谢的是好，我相信是好，但是无奈不能造就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聚会要凡事造就人。好，我们现在看第四点，教会的各种聚会。教会各种聚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使弟兄姊妹在敬拜，在相交，在教导学习，以及在侍奉各方面的功能能够得到供应，得到属灵的供应。教会的各种聚会最最起码的有如下聚会。第一，主日敬拜。我看见有一些地方哦，他们真是追求的不得了啊，非常的渴慕啊，天天聚会，但是竟然他们没有主日敬拜，也就是说没有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在诗篇118篇22节到24节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知道这里匠人所砌的石头是指耶稣，耶稣是世界上各种宗教家、理论家、教育家、革命家所吐气的石头。为什么我讲革命家呢？因为我在念中学的时候讲到耶稣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家。所以啊，各种家是就是像各种匠，他已经把耶稣吐气掉了，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成立了教会，成为房角的头块之石头。房这个就是教会，它已经成为了第一块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在什么时候？礼拜天，在七日的第一日早上，主耶稣复活了。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知道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基督不复活，我们得不到新生命，基督如果不复活啊，我们生命也不会成长，根本没有下面的事情。真的像东方闪电派说了，基督如果不复活，我们不可能脱离旧性情的。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在这日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来赞美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说在主日我们要敬拜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以心灵和诚实，用敬畏顺服的心来敬拜主。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到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我再说，不是看讲员，不是听人讲道，我们本来我们先有一个啊心态，我今天去听讲道，所以既然你是听讲道，所以跟平常的聚会没什么两样。我们今天是来敬拜主，我们来敬拜神复活的大能，赞美神奇妙的救法。我们要有一个敞开的心，如果我们是看讲员好坏，我们听今天某某弟兄今天讲的道，还不错，一听人家一讲什么，哎，怎么讲这个。所以我们先有一个关闭的心态，有一个批评的心态，这个就是不对的。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对象是敬拜主，所以我们要来赞美敬拜神。所以通过主日的敬拜，我们可以得到啊，在敬拜方面的属灵供应，我们也可以得到在学习方面的属灵供应。 当然在主日的敬拜以后，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啊，一定有弟兄姊妹彼此交通啊，有在啊彼此的配搭、啊、侍奉，因此我们也得到了相交和侍奉方面的属灵供应。好，第二我们看查经班，查经班也是承认主日学。我们这个就是讲一个啊教会基本上啊一个礼拜有这些聚会啊，不是是说好像啊一年难得来一次，就是最好就是一个礼拜有这样的一次查经班，那就是说是按照真意分解真理的道的目的来啊，大家聚在一起查经。我们讲查经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定好查经的进度啊，不要在啊在查经的时候大家一直问问题一直问问题，但是也不要不给人问问题的机会，就是你定好一个进度。我曾经带过一些查经班啊，尤其是初信的或者是慕道的啊，他们就会问很多问题，那如果他们一直问问题，我们一直回答他们问题的话，那这样的话他们无法对基督教的最基本的真理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所以我往往就是说，我定好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是我来查经，等到我查经完还有二十分钟你们可以问问题，那这样既有查经也有问问题，那这样我们生命会成长，我们也可以得到得救的门路。第三我们讲祷告聚会，在祷告聚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要点，那就是要同心合意。我们在祷告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求神，主啊，你光照我们有什么亏欠，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今天来参加祷告会的，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同心合意的，我们先求神光照。第二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啊，我要花一点点的时间讲一下，那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个人到什么程度就照什么程度行，我们看问题要照信心看得合乎中道，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是个人到什么程度他引导我们。好，我现在讲我讲具体的，比方说今天在我们同工祷告当中，有一位弟兄他祷告，主啊，我很想要出去打工，主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喜悦的。他的程度就是到这个程度，他的程度就是要想出去打工。哦，在我们中间所谓的啊比较啊属灵的一些弟兄姊妹，哎呀，你是同工嘛，你啊你在教会有侍奉的，你如果出去打工的话，那教会的工作是谁做呢？你这种祷告是多余的，神怎么会听呢？好，你如果是这样，你心里再这样想，整个的祷告会的气氛就破坏了，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说阿们，你没有办法追求和众人和睦，你这样的祷告没有办法。我们要俯就卑微的人，我们刚强要担当软弱，我们坚固的要担待不坚固的。你必须知道他祷告，他诚心诚意在祷告，神会不会听？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祷告有三种答案，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是诚心诚意的，神一定听。祷告一般是有三种答案，三种答案是什么呢？啊，可能神觉得他这样的祷告可以，就给他出去，也许神要他出去经历了一些事情再回来，在家里学不到的功课可能到外面去碰一个笔才回来。有的人可能神的答案是不要出去，那神可以用百般的方法可以拦阻他，或者神还要等待一段时间，这我们不管。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有一个信心， 他只要是出于诚心的祷告，神一定会听的，神一定会成就我们的祷告。至于祷告的答案是什么，神的意念一定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一定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他在这里祷告，我们就会阿们阿们，对不对？如果你是你是很刚强的哦，你这种祷告不属灵，你不要祷告。如果这样，我们怎么能同心祷告呢？我常常想，主耶稣说同心祷告主就成就，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看见个人到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行，因此往往成为我们不同心祷告的因素，拦阻了神成全我们祷告的因素。明明神倒是可以拦阻他不出去的，因为他的祷告，但是因为我们的不同心，结果神也根本就管不上这件事。比方说啊，一位弟兄在祷告，主啊，我何等的渴慕，我盼望有一个聚会让我们能够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让我灵里能够复兴。另外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人就在想了，我们刚刚聚会过，你怎么又要来聚会呢？一次聚会使人很疲惫的，你这个祷告不对。我说他祷告，他诚心诚意祷告，他纵然祷告都不够好，但是神会成全的。我们祷告不好，神会来成全，将最好的答案给我们的。我们就说阿们，是的，主阿们。我们阿们就是等于说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主你看怎么做就是怎么好。拦阻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件事情，我们坚固的要当代不坚固的，我们刚强要当代不刚强的，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必须有一个信心，我们相信神会成全我们的祷告，会垂听我们祷告，将最好的答案给我们。这样我们才有同心祷告，神就会为我们成就。第三点，祷告一定要简短，要专一，要真实。我们情愿在祷告会里面大家多轮几次祷告有的人说多轮流几次祷告像爆炒米花一样，这里蹦那里蹦这里祷告为一件事情祷告，祷告了那里就祷告，这里又祷告，好像聚会的气氛圣灵容易运行。因为你祷告一长了，大家思想会开小差的，不会专一。所以有主内长者说，祷告长是苦待人。我们在个人的时候，你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不要苦待弟兄姊妹。摩地弟兄有一次他讲过这样的 一件事情，在有一次祷告会里面，哎呀，一个姊妹一直祷告，什么都搬到里面去祷告，祷告的好长，他就请弟兄姊妹站起来，他说当这位姊妹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唱诗。好，祷告会的要点，首先要同心合意，第二我们要奉主的名聚会。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当我们有一个同心合意的灵，我们在这里来祷告，我们祷告，我们是进入坚固台，进入耶和华的名当中，我们进入坚固台。第三点，应该存着一个信心，就是说叫我们是同心祷告，神一定应允。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节讲到说，耕种的当存着指望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打粮的指望去打场。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也必须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罗马书第十章十二节讲到，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存着一个同心合意的灵，我们当我们在这里是奔向这个坚固台里，在这个坚固台里同心合意祷告，我们存着叫我们是同心，神一定会成就，神一定成就。 当你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会就成功了，神的灵就运行，神要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事，成就大事。感谢赞美主。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也不忘记，就是说神啊，前面讲到的神成就的时间啊，可能是延长一段时间，可能是当时成就，可能是向相反方向的成就，我们都看作是因为你祷告。所以我在我个人里面啊，可能弟兄姊妹祷告，我常常勉励弟兄姊妹，我自己的经历也说明这样，只要你是祷告，神给你的都是赏赐。像我前面说，就是我祷告了，我到我的丈夫那里去不成，去不成也是神的赏赐。只要是祷告，神一定是厚待我们。感谢主。第四个，传福音聚会。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传福音领人归主，所以教会啊应该有定期的传福音聚会啊，这个要点，个人传福音领人归主和教会传福音聚会基本上要点是一样的。对于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啊参加传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一个旁观的态度来听听今天这个讲员讲的怎么样啊，我什么可以吸收吸收，将来也可以帮助我去啊给人家传福音，这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不能以旁观的态度，我们应该以参与的态度来啊参加传福音聚会啊。比方说啊，你看见到里面去啊，我们看见啊有多少弟兄姊妹，或者是啊是啊慕道的，是未信的，他们来参加，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讲员祷告，我们为啊未信的朋友们祷告，我们为整个会场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求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我祷告，我们如果看见啊旁边是有未信的，我们或者故意去坐在未信的慕道的旁边，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翻圣经，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翻诗歌。所以我们不能用旁观，更不能用批评。如果我们看见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什么事情啊没有想周到的，没有做好的，我们一方面祷告的心态，我们另外嘛也可以参与来帮助一下，不是坐在旁边来旁观批评，乃是要积极的参与来祷告来帮助。啊，这个教会固定的聚会啊，我们说啊，在一个礼拜当中一定要有主日敬拜，要有查经班，要有祷告聚会。我常常看见，就是说我们往往的是什么聚会都是啊查经查经啊，都是说我们要分别主日敬拜，把主日敬拜跟平常的查经要把它分开。要把它分开。除了这个每个礼拜有这个聚会以外，我们应该也定期的有传福音聚会。那么还有就是每一个教会不一样的，那就是有洗礼和圣餐。有的教会每个礼拜都有圣餐，有的教会一个月有一次圣餐。洗礼，有的教会一年四次洗礼，有的这个不一样。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因为参加各种的聚会，我们在敬拜，我们在相交，我们在教导学习，在侍奉各方面，我们得到属灵的供应。教会应该有基本的这些聚会，当然教会有临时的特别聚会，那是很好的。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基本上教会应该有这六种聚会。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肢体的生活。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虽然肢体虽然多，我们是一个身子，我们是神配搭我们起来，我们活在这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讲到，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我们要肢体，为什么需要肢体的生活？第一，因为我们大家是同有一个父，同有一位耶稣基督，同有一个圣灵，我们同活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同活在一个家庭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彼此相交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必须彼此相交，彼此关怀，彼此扶持，我们彼此激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五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好，肢体生活的心态，我们活在肢体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活在肢体里面，我们要像在祷告会的心态一样，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要刚强的担当不刚强的啊，我们要坚固的担当不坚固的，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要用彼此接纳的心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一句话就很容易破坏了合而为一，我们真的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前面讲了又讲，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们要求主，主啊，求你救。当我们啊有一句话，我们想冲出来的时候，里面不平安。但是你没有力量，你很想讲，主啊，你救我，你拯救我，不要讲，求主拯救。弟兄姊妹，我们要靠圣灵而行，圣圣灵而行。第三点，圣经常常用彼此啊，彼此相交，彼此担待，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等等，这个就是意思是说提醒我们应该过肢体的生活。好，我们现在讲一讲弟兄姊妹之间个人的交通。弟兄姊妹之间个人的交通，当然我们注意的啊，不管是布道会领人归主也好，交通也好，聚会也好，都是以祷告为基础。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找人交通，别人来找我交通，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的心，主求你教导，圣灵你管理我们的心态，圣灵你在这里做。我们也有一个赞美的心态，主你坐在宝座上，你废除我的智慧，你不让我讲话，让你的话从我里面出去。主你管理我的心态，你管理对方的心态，管理我们。我们啊，就是在讲话之间，我们心里都要祷告。真的，就像前面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好，肢体生活是双向的。我们主动，我们要帮助别人，我们主动要开放自己。我们要，如果我们要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当然你要开放自己。你如果想要帮助别人，你也要开放自己。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肯开放自己的话，别人有心里有事也不容易跟你讲。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注意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坦诚，我们要多说鼓励的话。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必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不要，哎呀怎么办，哎呀真难。我们交通，我们要到最后，我们要肯定的说，神一定是信实的啊，主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们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跟从走，我们主耶稣是光，我们跟从他，我们就在光里行。我们说 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祷告不要紧，教是同心祷告，神会赏赐我们；教同心祷告，神会厚待我们；教同心祷告，就有出路。我们多说积极的话，多说造就人的话。当然我们当开放自己的时候，我们是有牺牲的，因为暴露你自己的缺点嘛。但是啊，我们为着真正得到肢体相交的缘故，我们开放。但是我们要第二点要非常注意的是，要尊重隐私权啊，别人私人的事情啊，他不愿意我们知道，我们不要问啊。别人告诉我们事情，我们也不要拿出去讲，我们一定要学习勒住舌头。如果你今天人家跟你讲的事情你拿出去讲了，下次人家怎么能够来找你呢？事情倒没有解决啊，搞得弟兄姊妹，特别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吃饱饭好像别的事倒没有那么起劲，就传来传去传来传去，这个不好。我们如果要别人祷告啊，也把事情告诉别人，我们要非常的隐私，我们要尊重隐私权。弟兄姊妹要操练造就你嘴唇的果子，要操练。我们要求主，主啊，你勒住我的舌头，求你拯救我，你拯救我，你勒住我的舌头，你不让我讲不应该讲的话。第三，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困难，我们周围的朋友给我们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实在感谢主，也感激他们。但是真正要得到如何解决，按照神的心意来解决，我们需要找主内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一起交通。第四，弟兄姊妹的交通，弟兄找弟兄，姊妹找姊妹。好，我们现在讲团契生活。我看见很多地方聚会，我都没有看见有团契生活，这个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读经查经查经很重要，是重要，团契生活也可以查经，但不能以查经为主。最主要的，大家一个礼拜聚在一起，你聚在一起，把这一个礼拜我所遇到的事情，是难处也好是神的引导有得胜也好，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分享神怎么样来带领我，或者在你得到一节圣经你觉得非常的有帮助，你可以拿起来分享。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如果有谁得罪了谁，我们要勇于认错，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要常以为亏欠的心活在肢体的生活当中，这样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一起赞美，一起感谢我们有什么诗歌，我觉得这个礼拜我唱到一首诗歌我觉得很好，我们大家一起学一下，这不是很好吗不要把团契的生活变成查经班。团契是彼此相交互相沟通，互相沟通我们在团契里面借着团契的生活，我们活在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渐渐成长。神通过了教会的生活，就是各种聚会通过肢体的生活，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是团契的生活，团契的聚会就让我们的新生命得到了敬拜、相交、学习、侍奉各方面属灵的供应，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教会的生命也要成长。我现在要讲一下，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弟兄问戈贝里牧师，他说：“你到过很多教会，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个完全的教会给我，我可以去参加？”戈贝里牧师回答说：“再完全的教会，因为你的加入就变成不完全了。”大家明白吗？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不完全的，所以根本没有完全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好好的祷告，求神为我预备一个固定的家。你既然是有固定的家，要参与这一个家的侍奉。如果 啊，有别的人啊，有别的地方有啊，有培训，有培灵会，有特别聚会的机会啊，要请你去的话，你要通过你自己的教会，因为你是啊同工，你是这家里的一份子，家里会关心你的。你不在家里，要说哎呀某某人有什么事，我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啊一个教会里面。他的同工被别的教会请去了去受训，结果呢这个同工没有对他们的教会有交代，所以到主日他应该做讲台的时候没人讲道，他应该是领唱的没人领唱，所以教会就陷得有混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家，我们既然是家，我们就应该让家里知道啊，就是说我出去了，你把事情交代清楚。哪怕你是平信徒，你没有来聚会，你也应该跟家里讲一下。另外，既然你是有固定的家，那我看见啊这些人出去了，所以当他们受训要回来，这个教会就不接受他，因为你自说自话走出去了嘛，就不接纳他回来，这个也不对。我们是家，怎么啊？就算是错误吧，就算我们是有过失吧，我们也应该原谅别人，我们应该也饶恕别人嘛。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家有一个固定的家，我们应该要凡事要守次序，在教会和教会之间，每个教会我们自己来看守好自己的家，我们彼此接纳。我们可以彼此相交，但是不要去托别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聚会啊！我教会的人很多了，我们这里讲道讲得好，你过来呀、啊！不要这样，我们啊，教会之间我们应该要彼此接纳，大家守住自己的家，我们在爱心里面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